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中国50年持续被列入全球自由度最恶劣垫底国家之一。台湾总统蔡英文3月底出访过境纽约和加州，拟发表演讲并获颁奖。连线对话：印尼雅万高铁风波不断，中国一带一路遭质疑。美国国会众议员重提将中国踢出好莱坞法案。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开始，请听宇宙为我们带来最新国际动态。首先，拜登政府计划向太平洋岛国投入71亿美元。宇宙，
陆阳，事实上呢，中国对太平洋岛国的积极拉拢使得美国感到警惕。那么根据星期四，也就是3月9号公布的联邦政府预算案，拜登政府计划在未来20年之内把64亿左右的美元分别提供给密克罗尼西亚、马绍尔群岛、帛琉，剩下的大约6亿美元会分配给美国邮政服务，以继续运营这3个国家的邮件。那么白宫说呢，这笔款项是美方在竞争中超越中国，并且加强与印太地区联盟和伙伴关系战略的一部分。陆阳，
中国干预加拿大选举的这个丑闻呢，持续的发酵，在加拿大的中国官方媒体面临重新登记的压力。宇宙，
加拿大政府星期五3月10号宣布，有关部门正在着手就媒体所报道的有关中国干涉加拿大选举的事件进行调查。加拿大公共安全部部长马可·门迪西诺对媒体说，加拿大政府将向公众展开咨询，就如何建立一个新的外国影响透明登记制度提供指导。门迪西诺说，咨询的主要目的呢，是增加合法的外国游说活动的透明度，以及减少外国试图通过秘密的和欺骗的手段来操纵加拿大民主、经济和社会行为等等。陆阳，
朝鲜日前试射了短程弹道导弹，模拟攻击韩国机场。宇宙，
陆阳，这个朝鲜官方媒体朝中社呢，星期五，就是3月10号报道说，朝鲜星期四进行了针对韩国飞机场的实弹火力攻击演习。那么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携带他的女儿金主爱视察了演习，并且下令部队准备应对敌人疯狂备战的举动。据悉呢，金正恩是针对美国和韩国近来一系列军事行动，以及呢3月13号将展开的美韩自由之盾联合军演。陆阳，
那我们看中东哈，中东的宿敌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决定呢恢复外交关系，据称这是北京斡旋的结果。宇宙，
是这么回事。沙特国务大臣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秘书会秘书分别率领2国的代表团在北京举行了为期4天的秘密会谈。这两个国家星期五3月10号呢一致同意恢复2国间的外交关系，终止他们长达7年的敌意。陆阳，
德国汉堡发生教堂枪击案。宇宙，
是的，那么这次不幸的事件呢，是发生在耶和华见证人教堂。警方呢还没有公布官方伤亡的数字，但是德国的媒体报道说，有7个人不幸丧生，有8人受伤。那么德国汉堡警方表示呢，现在还在继续寻找这起枪击案背后的动机。他们相信死者中呢就包括了枪手本人，而他呢是独狼行动。德国总理奥拉夫·舒尔茨谴责了这起野蛮的暴力行为，他并且说他的心与受害者和他们的家人同在。陆阳，
好，感谢宇宙为我们带来的一组最新国际动态。听众朋友，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请听一组中港台相关新闻，请不要走开。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一组中港台相关新闻。 英国金融时报引述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台湾总统蔡英文三月底出访邦交国，过境纽约和加州。蔡英文将于3月30号在纽约美国智库举办的活动中发表演说，并且获颁该智库行之有年的全球领导力奖。与此同时，蔡英文还将于4月初在加州与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举行会晤，并且在加州里根图书馆发表演说。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和北京的外交部本周稍早表示，中国坚决反对美台之间任何形式的官方互动。西太平洋岛国密克罗西亚考虑放弃北京而与台湾建交。外交家杂志星期四3月9号报道，密克罗尼西亚联邦今年2月曾与台湾官员举行谈判，希望在台湾提供5000万美元援助的条件下放弃与北京的邦交，转而与台湾建交。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也在台北证实，他的确与密国有过接触，并且交换了意见。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和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和共和党众议员麦克·伯吉斯3月9号重新提出法案，允许美国公民有权起诉中国共产党，并追究中共当局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大规模进行虚假陈述的责任。一天前，美国国会众议院共和党籍议员3月8号重新提出一项议案，将中共统治的中国踢出好莱坞，目的是阻止好莱坞屈服于北京的审查制度。一架载有记者的菲律宾海岸警卫队飞机星期四3月9号飞越有主权争议的南中国海斯普拉特利群岛，中国称南沙群岛时，一名中国人的声音通过无线电发出严厉的命令，立即离开。这个命令来自一艘中国海警船上的一名无线电操作员，这是在该水域徘徊的数十艘船只中的一艘。菲律宾飞行员则回答，他们在菲律宾境内飞行。利用微信群投资欺诈，九名受害的纽约华人向联邦调查局报案。3月9号星期四上午，这九名住在纽约的华人到美国联邦调查局纽约办公室报案，投诉在微信群被以参加投资为名欺诈数十万美元，其中最多的一位被骗走了近30万美元。联邦调查局的警官告诉报案的华人，一旦该局白领欺诈罪案组接受此案，将跟受害者进行面谈，了解相关案情。听众朋友，以上是一组中港台相关新闻。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关注正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人大政协两会的相关消息，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关注中国两会相关内容。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星期五3月10号在第14届全国人大会议上成为中国国家主席，开启第3个5年的任期，而且这使他有望终身掌权。习近平是怎么当选的？他任内能领导中国经济复苏吗？宇宙。
好的，陆阳。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发布快讯称，习近平在国家主席选举中获得全票，
发出2952张，收回2952张，有效2952张。习近平赞成2952票。
美联社报道，习近平自从2012年上台以来，已经排挤了潜在对手，并且在执政的中共高层中塞满了支持者，所以仪式性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习近平的任命是意料之中的。习近平还被一致选举为统领200万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中央军委主席，这支军队明确听命于党而不是国家。法新社说，非凡崛起的习近平再次连任，这是他从一个相对鲜为人知的党内官员成长为一个新兴全球大国领导人的高光时刻。美联社称，大会没有分发候选人名单，中国人大代表的投票表决选举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仍然笼罩在秘密之中。那美联社呢说得很含蓄，意思呢 这其实是黑箱操作。那么曾经被外界认为是习近平忠实助手的王岐山退出了中共领导人的行列，而在星期五当天，北京的天空笼罩在沙尘中，有网民戏称北京今天黄袍加身。事实上，这是北京今年首次发生沙尘天气。气象机构说，这场沙尘暴从新疆、甘肃、内蒙古等地向东席卷北方地区，是今年以来范围最广、强度最强的一场沙尘暴。中国媒体还说，好几个监测点的 PM2.5 微粒指数都已经进入了危险区域，悬浮在空气中的 PM2.5 灰尘颗粒能够侵入人的肺部和血液，影响健康。有目共睹的是，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也越来越严重。美联社表示，除了西北沙尘暴这个原因之外，北京天气出现反复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中国政府为了扭转经济严重疲软，中断了原定的节能减排环保政策的实施。而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新一届政府正在试图推动经济复苏，摆脱去年过度抗疫所造成的严重经济滑坡。目前北京将着力点放在两个方面，一是增加基础设施建设开支，二是谨慎行事，避免发生金融危机。但是分析人士指出，规模庞大的地方债已经成为阻碍北京推动经济复苏的拦路虎。路透社引述总部设在香港的东方资本研究院的创始人兼董事总经理安德鲁·科利尔的话说，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被用来填补地方政府的收入与开支的缺口，而它已经成为中国金融系统的黑洞。陆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刚才您听到的是宇宙为您带来的中国两会相关内容。习近平在任国家主席，中国经济会复苏吗？听众朋友，今年的中国人大政协两会是一次换届会，将会有各委员会新的人员组成，以及重要文件和事件等与外界见面。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接下来几天的节目中将持续带您关注相关的新闻和报道，请锁定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休息一下，请继续收听中国两会相关内容，记者连线探讨中国两会可能释出的对台新战略，请不要走开。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继续关注中国两会相关内容。正在举行的中国人大与政协两会是否会提出新的涉台战略引发关注。分析人士表示，虽然近期两岸关系看似有回暖的迹象，但是春暖未必花开，因为两岸交流无法上升到官方，促融只是中共一种统战的语言以及对台湾官民采取区别对待的统战策略而已。请听宇宙与台北特约记者陈云的连线对话，探讨相关话题。
好，陈云，那么从台湾的角度来看呢，中共今年的两会对台湾问题的关注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地方呢？还有呢，就是台湾政府层面他有什么样的看法？陈云。
是的，中国他今年两会的工作报告里面呢，其实涉台的部分琢磨并没有很多。那像即将卸任的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他只用了200多字很简单的阐述一些对台的政策。那这些内容呢，不外乎是坚持一中原则啦、九二共识啦，或是反独促统等等。 那比较特殊的是，这次多了从两岸的血脉相连的这种软性的调子，来诉求共同弘扬中华文化，以及完善增进台湾同胞福祉的制度政策等。那即将卸任的全国政协主席汪洋，他更是只用了两段不到100字来陈述对台的工作。那么台湾行政院院长陈建仁，他在6日的时候回应说，希望中国能够尊重台湾人民坚持中华民国主权以及坚持自由民主生活方式的选择。台湾的陆委会也呼吁北京当局要正视与面对两岸互不隶属的事实。
陈云，那么对，您讲到的就是他琢磨看起来不多，但是呢分析人士呢，他们看到的是这个中共这次的两会呢，好像对台湾问题反而是更重视了，是不是呢？
细节的确是有这样子的表现。台湾展望与探索杂志社的特约研究员郭瑞华，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就说，中共中央统战部的部长石泰峰，他是第一个同时当上中央书记处书记以及中央政治局委员的统战部长。那么呢，他几乎也可以确定成为这一次全国政协的第一副主席，因为他名列在政协主席团里的第二位，那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情况，成为这十几年来权力最大的统战部部长，肩负了大统战的一个重任。郭瑞华表示，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就是国台办新任的主任宋涛。他说，宋涛自上任以来呢，身段非常的柔软。他除了跟台湾在野的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以及一些工商代表会面之外，下到台湾的基层里民团体，他也是亲自来接见。郭瑞华说，
春暖可能到了，花开未必，毕竟两岸关系的一个严峻性，不是说这样子的一个民间的一个互动可以解决的。
那么我们呢，其实最关键的就是说，看到说两岸之间呢，一方面是中共特别想和，那么另外一方面就台湾是不愿意的。那么撇开这些不说，在具体的沟通和交往的方式上呢，两岸之间有什么样的实际的障碍呢？陈云。
台湾淡江大学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张五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就说，总体来讲的话，挑战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两岸各自都有自己立场的坚持。那么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寇建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有些台湾的学者拿着邀请函去对岸交流，但却被请到饭店去喝茶喝咖啡，他们的人身安全受到了干扰。
他们自己想要达到这个目标，可是他们已经过去做的事情呢，事实上就已经是他们要达到目标自己的阻碍了。
那他表示，中国如果真的想要恢复两岸的交流，就应该要好好思考三个问题。也就是说，两岸的交流有安全的保障吗？是单方面的交流还是双向的交流？以及交流的时候有讨论的空间吗？
好的，谢谢陈云。
感谢宇宙与陈云的对话，探讨中国两会可能释出的涉台新战略。休息一下，继续是两会内容。中国人大报告是否隐晦检讨了清零政策？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发布报告称，2022年计划执行情况总体是好的，但是指出在执行中存在传导不畅或层层加码、一刀切、脱离实际等现象。有观察提出，这是否在隐晦检讨中共的清零政策？请听台北特约记者杨安的报道，由宇宙播报。
好的，陆阳。中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主席团第二次会议在星期三，也就是3月8号通过了一份报告，
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决议草案待拟稿。
这份报告对过去一年的经济评估是正面的，称增长、就业、物价、粮食安全和国际收支等领域都进展顺利。不过，报告也提出，计划执行中仍然存在一些不足，这包括有的政策措施动态调整不够，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现象仍然较为突出，有的目标任务采用简单分解方法，有的在执行中存在传导不畅或者 层层加码、一刀切、脱离实际等现象。对此，需要加强计划评估和政策评估，不断积累经验，以利于改进计划编制和执行工作。杨安的报道说，这样的文字被一些观察认为是在隐晦检讨新冠清零政策。中国各地去年底罕见出现了反清零政策的示威活动之后，北京当局颁布重磅新十条，并且实际终止动态清零防疫政策时，也使用了相同的语言来批评执行政策不当，但是并不承认政策本身是否有问题。杨安的报道说，而全世界都看到，中国自新冠疫情爆发之初便严格采取清零政策，要求各地发现疫情反弹就立即封控或者封城，以及进行一轮又一轮的全员普筛。而去年年底中共召开二十大之后，以反对动态清零政策为主要诉求的白纸运动席卷了中国的诸多省市。在12月7号，中国当局突然以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的名义宣布，官方新华社所说的重磅新十条实际终止了对清零政策的实施。此后，中国经历了扬遍全国的所谓快速过风，让全球震惊。当时的那份通知说，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坚决纠正简单化、一刀切、层层加码等做法，反对和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抓严抓实抓细各项防控措施。杨安的报道还说，另外还有一份关于预算执行的报告也说，2022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总体是好的，然而其执行和财政管理中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这也引发观察人士类似的联想和深层解读。路透社整理中国各省地方政府去年的预算报告指出，中国过去三年防疫总开支累计高达1468亿元人民币，而这样的防疫大撒币究竟是保护了生命还是摧毁了民生，这是一个问题，作为中国立法机构的人大还会深究吗？陆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刚才是宇宙与您分享的中国两会相关内容，探讨人大报告是否隐晦检讨清零政策。习近平的一带一路计划在印尼进行的并不顺利，休息一下，请听相关的连线对话，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雅万高铁是中国一带一路在印度尼西亚的一项指标性工程，但是竣工日期一再延后，而且预算大大超支，而外界的反对声音也越来越大，质疑印尼当初与中国合作的决定是否正确。目前可能陷入沉没成本谬误陷阱的印度尼西亚现在是进退两难，请听宇宙与台北特约记者林伯宏的连线对话，做进一步的探讨。
伯宏，那这条铁路呢，现在是陷入了巨大的这个困境，这已经是众所周知啊。那么目前它的建设是一个怎么样的状况呢？
好的，谢谢宇宙。那么呢，观察人士指出呢，其实这个雅万高铁当前的总计呢，凸显了预算的出估过于乐观。但是呢，由于印尼已经砸下重金跟大量资源去建造这条高铁，不太可能在接近完工前来放弃这条高铁的建设。那么这恐怕已经让雅加达陷入这个沉没成本谬误的陷阱。那么即便雅万高铁顺利在今年正式营运呢，也难以立即扭转印尼民众对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这个负面的观感哦。那么印尼政府还在今年2月向国会确认，已和中国就雅万高铁成本超支的数字达成协议，金额达到12亿美元。印尼国营事业部副部长卡迪卡就表示呢，目前正与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就贷款条款进行谈判，预估将在近几周内达成共识。
那就是要填进去更多的钱啊。那么现在呢，这个项目到底应该怎么办呢？我想这两个国家，中国和印尼中间呢，应该是印尼更加的为难啊。那么印尼方面是怎么想的呢？
是的，那么其实印尼智库经济与法律研究中心经济学家尤迪斯提拉呢，就对亚洲前哨报表示呢， 其实目前雅加达就陷入一个比较两难的一个选择哦，因为如果持续的这个雅万高铁这条高铁的项目呢，其实印尼方面将不得不承担不断增加的一个开发的成本，那这将为印尼政府的财政带来负担，政府呢还必须连本带利的向中国支付这个建设的债务，而且成本的增加其实意味着利息也增加哦。但是印尼肯定不想要前功尽弃，而且要这么做呢，其实还有可能会违反了印尼的法律。那么台湾中山大学政治研究所副教授陈宗彦对美国之音说，
印尼应该是东南亚国家里面是非常愿意接纳所有愿意提供他基础建设资金的国家，在谈这个合约的时候过于乐观。
好，伯宏，那么这个项目呢对于这两个国家来说分别都意味着什么？
是的，那么其实呢，原本预计于2019年完工的这个雅万高铁呢，对于中国和印尼来说其实都很重要。那么对于印尼而言呢，它可以连接首都雅加达和第四大城市万隆。那么通车后预计两地的车程时间将从3个多小时缩短到40多分钟，还渴望这个缓解这个首都雅加达这个交通堵塞的情况，促进区域平衡发展。那么对于中国而言呢，其实它标志着中国高铁首次这个全系统、全要素还有全产业链在海外落地的项目，开通后将成为东南亚首条高速铁路。那么印尼伊斯兰教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助理教授赫马特就说，其实雅加达当局还盼望透过这条高铁来拼政绩。赫马特对美国之音表示，
President Joko Widodo's attempt
佐科总统试图确保在他明年卸任时留下政绩。另外一件事情是，一开始想要承接雅万高铁建设的国家是日本，但佐科最后选择中国，这让外界质疑为何是中国，以及中国何时能完成高铁建设等等。
总而言之呢，就是说印尼方面的政府想拼政绩，其实呢中国政府其实是更想拼政绩哈。好的，谢谢伯宏。
感谢宇宙与台北特约记者林伯宏的连线对话。中国一带一路在印尼一项指标性工程的竣工日期被一拖再拖的深层原因。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非政府倡导组织自由之家3月9号发布了2023年度全球自由度报告。这份报告对中国有怎样的观察？休息一下，我们为您介绍这份报告的详细内容，请不要走开。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非政府倡导组织自由之家3月9号发布2023年全球自由度报告。这份报告观察到，各国公民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度连续17年倒退，其中中国仍然是严重损害公民自由最恶劣的国家之一，也成为连续50年都在不自由之列得分极低的极少数国家之列。香港的状况则进一步恶化，被列为部分自由。台湾的排名没有变化，在亚洲排第4，仍属于自由之列。2023年，在全球50个被认定为不自由的国家中，中国在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方面排名持续垫底，得分只有9分，与朝鲜、中非等其他15个国家被列为最差中的最差。报告表示，随着习近平大权独揽并连任第3个任期，中共当局强化了对网络和媒体的控制，而近3年残酷的防疫封控封城不仅限制出行自由，更是加紧了对民众的数码监控。那些被认定为持不同政见者的人可能面临包括强迫失踪和酷刑在内的后果。自由之家说，中国当局继续镇压宗教自由，并在位于西北的新疆大规模迫害维吾尔和其他少数民族穆斯林。报告表示，尽管中共否认所有这些指控，但是联合国去年认定中国政府在新疆的行为犯下反人类罪。报告表示，中共政权仍是世界上最严重的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践踏者之一。听众朋友，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听众朋友， 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